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意外，韩正将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向胡锦涛拜年。中国市场又翻礼，留学开空投支票。拜登机密文件门发酵， FBI 拒搜宅地，撑穿者批双重标准。朝鲜举行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未现身。周汉同脱罪，律政司又上诉，钟佩权话继续俾立场存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港媒报道，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上卸任政治局常委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将接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享正国级待遇，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处理外事工作。星岛日报报道话，中共中央提名的韩正在18号闭幕的中共山东省人大会议上当选该省的14届全国人大代表。报道话，准备退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会安排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比如现任总理李克强等都没有，这个显示韩正仲将有重用。报道披露，韩正将循王岐山模式担任国家副主席，协助习近平处理外事工作，排名在七常委之后，仍享正国级待遇。现年69岁的韩正长期在上海做官，1997年被江泽民、曾庆红提拔重用为上海市委常委，成为副省部级高官。2003年至2012年任上海市长，官至正省部级。2012年底至2017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官至副国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说，韩正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上海帮重要成员之一，并披露在韩正眼皮底下，上海小红楼长期进行权钱式交易。韩正亦是提拔落马的中共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关键人物之一。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曾以十几万字的长信向中共中央巡视组举报多宗江泽民二仔江绵康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互相勾结的贪腐行为。郑恩宠曾说，韩正不倒，天理难容。持续清洗江派的习近平，如今竟让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韩正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难免令人感到意外。分析认为，这个亦可能是中共内部派系博弈的结果。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国家副主席负责礼仪性外交工作，拥有实权与否取决于担任者在中共党内地位和职务。早前曾担任副主席的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因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拥有实权。之后王岐山出任这个职务那阵，虽没有兼任其他职务，但因王岐山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内帮助习近平清洗江派人马，可以说是战功显赫。加上适逢中美贸易战开打，同华尔街有良好关系的王岐山一度被认为会主导对美外交，所以外界对他这个副主席高度关注。未来韩正如果真是接任国家副主席，究竟有多少实权，起到什么作用，外界拭目以待。随着中国传统新年将至，中共官媒报道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以电话方式慰问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慰问胡锦涛、朱镕基等老同志，获慰问的还有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宋平、李南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何国强、刘云山、张高丽等等。提到胡锦涛，外界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会场上被强行带出，中共官方解释说是健康原因，但当时在场一众高官冷漠的表情显示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形容，这一幕是黑帮内斗意外露馅。中共副总理刘鹤1月18号在瑞士达沃斯会见美国财长耶伦后，向媒体表示，在经历疫情之后，中国市场又回来了。他还向国际投资者保证，中国仍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开出空头支票。纽时报道说，这次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似乎是中共重返世界舞台的一种努力。不过当前美国和印太国家的盟友正是形成反霸权联盟，剑指中共扩张野心。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说，在1月18号，刘鹤和耶伦在喝咖啡休息时间进行了一对一交谈。这次会谈持续几个钟头，大部分焦点集中在两国经济前景上。刘鹤和耶伦会谈后接受媒体访问说，他希望这次瑞士行让全球市场看到，在经历疫情之后，中国市场又回来了，而且已经准备好会加强和世界合作。刘鹤向外国投资者保证，在疫情让中国和世界隔绝三年后，生活已恢复正常。他希望外国朋友多些去中国，中国欢迎更多外商前往投资，亦会全面改善营商环境，他对此是抱着乐观态度。纽约时报18号报道，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此举意味着北京重返世界舞台的努力。纽时报道说，同以往不同的是，在今年这个年度盛会上，中共代表团面对的是一群谨慎的观众，证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而有两个数据点凸显出中共自身命运发生令人担忧的转变。中共政府在17号宣布，2022年人口61年来首现负增长，而在没几耐之前，它确认经济增长放缓至 3%， 远低于过去10年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刘鹤试图让听众放心，中国仍然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说，我们相信经过努力，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增速达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的事。对于刘鹤的言论，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说，中国人很担心，他们亦应担心，整个国际商界对中国的长期看法要消极得多，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的顶峰是否已过去。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中国事务顾问的麦艾文教授说，过去20年，中国受益于地缘经济引力和地缘政治动能，但在过去一年，它迅速失去这两样东西。纽时报道说，中国经济疲软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共上个礼拜五宣布，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9.9%。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说，中国出口放缓，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地方政府资金枯竭，因此中共当局需要世界的支持提振经济，回归更多常态。不过刘鹤提出的经济政策并无新意，从坚持法治到追求创新驱动发展。他说，外国投资者是中共当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拜登处置机密文件不当曝光后，事件连续几日占据媒体头条。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决定允许拜登私人律师在拜登威尔明顿和里霍博斯比奇住所搜查机密文件。报道说，司法部放弃派 FBI 特工搜查拜登机密文件，是为避免让调查复杂化，同时不想妨碍特别检察官克尔的工作。司法部认为，拜登律师很快交出那些机密文件，和司法部完全配合。据了解，到目前为止， 拜登律师共发现25份机密文件，当中涉及最高机密。共和党议员要求白宫就机密文件事件作出答复，并指责司法部在处理拜登和川普机密文件事件上存在着双重标准。批评者质疑，为什么拜登的私人律师最初要搜寻机密文件？据国会山报道，这件事至今还有四大疑点拜登未回答。第一是为什么不早点让大众知道，拜登第一批机密文件是在去年11月2号在宾州大学拜登研究中心办公室找到。从找到这些文件到媒体曝光，中间间隔了将近10个礼拜。在12月20号又在拜登住宅车库找到第二批机密文件，但白宫在1月9号向媒体首度披露事件那时，只是承认11月2号的第一批文件，并没有说明第二批机密文件。而之后拜登律师鲍尔给出的答复是，为保护调查公正性，所以机密档案事件没有让大众知道。第二是拜登知不知情，拜登说对于找到机密文件感到意外，他说不知道文件内容，律师建议他不要过敏。第三是机密文件的内容是什么。据 CNN 报道，拜登的这些机密文件中内容包括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的情报和简报数据。第四是特别检察官调查范围有几广。在1月12号，司法部长加兰指派前政府检察官克尔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了解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是否违反法律。总之，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事越演越烈，白宫好像挤牙膏地选择性对外说明，以及拜登闪烁其词、刻意回避媒体的态度，都让外界质疑案情并不单纯。拜登曾公开指责川普对机密文件的做法是不负责任，如今他亦陷入同样境地。朝鲜在1月17到18号举行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8次会议，但是在为期两日的会议中，金正恩未现身，估计金正恩还将缺席2月8号朝鲜庆祝人民军建军75周年活动，引起外界关注。据自由时报网站报道，虽然金正恩未现身朝鲜劳动党第14届8次会议，但是朝鲜总理金德训回顾了劳动党2022年工作，并确定该党在2023年经济目标的任务。金德训在会上声称，虽然朝鲜在去年由于疫情和国际制裁影响，经济出现过去20年最大收缩，但金正恩当局成功应对疫情爆发引发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动荡，而且准备在今年加快生产，在朝鲜建国75周年之际，确保朝鲜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实现经济指标，让今年成为朝鲜发展进程一大转折和变革年。会议还声称2023年要将国民支出增加 1.7%， 经济领域预算增加 1.2%， 国防预算持平占总体 16%，但却未公布具体数字，只是说为加强国防力量、经济发展，并用财政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制定了这个预算，最后是否实现就不得而知。已解散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早前被指在社交媒体和报章发文呼吁市民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经审讯后被裁定煽惑集结罪成，判囚15个月。周幸彤不服定罪和刑期上诉，高院法官张慧玲在去年年底裁定周上诉得席，撤销他的定罪和判刑。律政司不服裁决，向高院申请中院上诉许可证明书，案件在19号开庭处理。张慧玲法官说，本案涉及具重大而广泛的重要性法律论点， 因此批准终审法院上诉许可证明书。正因支联会案还押的周幸彤亦有前往高院应讯，社民连成员阿牛、曾建成亦有到庭旁听。周幸彤步入被告栏嗰阵，有旁听人士向佢挥手话生日快乐，周亦以新年快乐笑住回应。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同立场所属公司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喺19号续审。控方质疑部分立场评论文章的政治立场一面倒，如果读者不看其他观点的文章，入了脑救不回。钟佩权就回应说，没有媒体可以做到每篇文章都涵盖正反意见，而一篇文章亦难以涵盖一个议题的所有相关资讯。立场只是尽力发布不同观点的内容，增加对议题有兴趣的读者接收的机会。钟佩权又说，若想做到平衡，那你要继续给我们生存了，继续给立场新闻存在，否则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